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油盐不进，我是小初。
我是奥特卷饼。
去年我们录完了希罗多德之后啊，
嗯，
我跟卷饼其实很早就开始讨论说今年录一个什么系列，
就主要我听着，
嗯，
就我太就是你相对非常非常专业。
我那不行，
我是一个知道分子。
不是这样的，你很重要
啊。我很重要，
很重要，参与了讨论。对，因为一个人就不叫讨论，
参与投票。
然后我俩讨论一开始的结果是想讲十字军东征，
嗯，
但是这十字军东征啊，准备的时候有一点问题，就是那个时间段呀，历史资料一下就变得多了起来，
浩如烟海。
没错、
啊、
没错。然后关于这个十字军的通俗的这些社科的书啊，中文的也好英文的也好，出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你说我们拿着哪一本书以它为蓝本给大家讲呢，好像都不太合适。
哦，就这个故事你听说过不好蒙。不认识，不认识就好办了。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你总感觉这么多东西，你要是单纯的说从第一次东征一路讲下来，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没什么劲。
嗯嗯嗯。
但是你想加点那些细节上的东西呢，讲点小人物啊，或者讲点这个人物内心戏，
你还是有一个依托。
对，又看的东西可能要查的资料又比较的多。
嗯，
所以思来想去呢，就也没有做。那这个系列节目呢，不能不做，
吃一吃老本是吗？
对，我们就顺着去年这个希罗多德最后一集接着往下讲。
嗯，
咱们今天就开始开一个大坑，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就是这个希腊和斯巴达，
那什么
雅典，
雅典
和斯巴达，
雅典和斯巴达。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是虽然它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嗯，
也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大势力争夺谁是希腊这片地区的老大，
嗯，
但是这两个城邦、直接冲突其实很少。
哦，就打这个代理人战争，
嗯，
是吧？现在大家都说这什么都是代理人，
哦，
谁谁谁代理人。
对，它不是像大家想的，我们一提什么什么之战呀，就好像是两边拉开架势，
嗯，
然后大打一架，最后谁赢了谁就是老大，不是那么回事儿。
嗯，
我们讲的时候还是得先说一下这个作者，作者是谁呢？是修昔底德，
哦，著名的这个陷阱师，
什么玩意儿？
挖陷阱的，
哦，陷阱诗人，
陷阱诗人。是吧？
修昔底德，
嗯，其实大家好像更多的听到他的名字，应该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是
是吧？
没有说希罗多德陷阱，
哎，对，
为什么呢？
不，没有啊，这没
什么，
那有希罗多德陷阱吗？
不是，这不一个陷阱吗？
啊，哦，一个陷阱，
这不是同一个陷阱吗？
哎，那你说的好像有道理
啊，对呀，啊，这不是同一个陷阱吗？对，这我们之前录节目，其实你也问过这个问题，
嗯嗯嗯，
为什么一定要扩张呢？
为什么一定要扩张？
为什么一定要扩张呢？啊，其实
战略缓冲
啊，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嗯，
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其实也是在讨论这件事啊，就是说同一个地区当有新兴的势力崛起的时候，会挑战到原有的老大的地位。
嗯，
那这两边就必有一战。
这个发展到近现代吧，
嗯，
可以就叫亨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
嗯嗯，
对吧？包括他的文明冲突，其实更多的可能说的是一方面是新旧，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俩这个教派文明之间。
哎，对对对，
哎，就得干。但是好像是，嗯，这些历史学家或者说学者老想把人类历史上的这种冲突、这种战争给量化
啊，
是吧？你看他们老想把它量化，
怎么说？
你看啊，我是一个旧文明，
嗯，
你是一个新文明，咱俩就必须得打
啊？
其实不一定。你现在来看这么多的这个发展里边，不一定就是说我新的跟旧的我一定就得
非得打，
非得打，
非得把你打死。
哎，对对对，不是一个就是灵
活游戏，不是非得武力征服，
对，不是一个
灵活游戏。还有那个宗教胜利，
哎，对对，
文化胜利
嘛，
对
对
对，让你能穿我牛仔裤，喝可口可乐，
先飞天，
对对对，科技胜利，
哎，对对，都可以。然后包括你到这个文明冲突也是啊，一说这个儒家是吧，这个穆斯林，
嗯，
然后新教等等，这他们一定有冲突，其实也不一定。对，你一定要说是你的文明导致的，就是你就打，那其实有点太刻意
了。
对
对
对，那斯拉夫人还打呢吗？
嗯，
那还一个文化吗？
你这个补充特别好，这个修昔底德陷阱啊，
嗯，
他其实就是讲 在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两边就说必有一战嘛。
嗯，
但其实你这个必有一战这个词儿吧，其实用的你也很难说，
是吧？
是，
就咱们老说这个谁谁他一定得打，
嗯，
他必有一战，但不一定。
所以你带着这种想法，你再去看这本书的时候吧，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悲哀，
嗯，
特别的凄凉。就是怎么这个不一定，最后就在历史的真实上慢慢就变成了一定呢？
就慢慢变成一定了，
就他真的最后就打起来了呢。
嗯嗯
啊，而且就像你说的，他不是说同一个地区啊，老大跟老二一定要打一架，他其实是两种文化上的冲突。
嗯。
这个修昔底德这个人很会写文章啊，他写的很好啊。
嗯，
他在开篇的时候就写了这个咱们以为是闲白的内容啊，他其实都有深意的。
嗯，
因为他开篇就写了一段话，就是说雅典人过的是什么生活，就是说他们后面过的是那种穷奢极欲啊，当然这么说过分了，就过的是那种很享乐的生活，很追求自由的那种生活。但斯巴达人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现在话说就很禁欲的生活。
嗯
啊，小孩生下来就为了打仗，
很卷，
要把你培养成战士
啊，鸡娃
是有一点，
是吧？
就是
很卷。
所以他其实用了寥寥几句话就告诉我们了，
嗯，
这就是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战斗。
哎，那这种
的冲突，
他这种写法，你说有没有就是像咱们之前说的？就是借鉴一种有一些古希腊的这些神话呀，
嗯，
等等的这些，就是可能开篇给你讲了一个神谕，一个小故事，
嗯，
但其实后边延伸的就是这种，你可以理解是一种宿命的对决呀，
提纲挈领，
哎，对，
应该是的，
嗯，
应该是的。在读当时的古希腊人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比较值得注意的，
嗯，
就是每本书或者说每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这个第一句话往往能揭示重点，当然这个
首字下沉，
对，
嗯，
这其实我们现在写文章也是嘛，就是，
哎，这议论文，
没错没错，
是吧？
对吧？
你这个论据论点你得点出来，
是 是，
别让老师找，
对，你
是吧？作弊读理解也是这分层概括段，一般是第一句或者最后一句，
对对对，
啊，很清楚。
那这个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里第一句话是什么呀？
嗯
啊，希罗多德第一句话是说，我希罗多德。这个安娜卡列苏斯人，我现在要记录下来我的见闻，差不多这个意思。
嗯，
修昔底德其实也是一样，说我是修昔底德，先说我是谁。
嗯，
那我是亲历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人，这是他和希罗多德不一样的地方。
嗯嗯，
希罗多德记载的，你看咱们之前讲的故事里也有这个做梦，
哎，
是不是总好做梦啊？就是神谕，总去求神谕，
嗯，
总去算命去。然后两边军队在河两边撑着，谁也不打，其实就是为了等神谕，谁先打谁输，
嗯，
都为了等神谕。但是你发现到修昔底德这儿，这些东西几乎就没有了，
哦，
几乎就没有了。他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理解，更接近真正的历史，就是原原本本给你记录哪年发生了什么事儿，谁打了谁，谁去哪儿，
纪实文学
啊，
就可能更像现在的这种。一些文学作品似的，不叫文学作品，叫现在的一些历史的这种作品。
对，这个原因之一就是他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
嗯，
他是真正的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一方面呢是说，那我就要把我所有见闻都记录下来，
嗯，
另一方面他也是说希罗多德写的不靠谱，我给你们写一个靠谱的，但是他写的真正靠不靠谱呢，那肯定也是有私货的。
嗯，对。
就这个我们实话实说啊，任何一部历史作品不可能没有私货，
没错，
不可能没有私货，只能说我们多方的去比对，看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甚至有时候你也看不出来，你只能推测。
像你给我看的你们那个教材也是，
嗯，
是吧？你得批判的去看。
这特逗啊，
哎，很逗，
特逗啊，因为我下了很多电子书嘛，然后前两天看了一本书叫历史专业英语，
嗯，
我之前没看过，之前完全没看过。
啊，你之前没看过这个？
完全没看过。
我以为这是你之前教材呢。
不是，这是历史系的教材。
哦，
这是历史系的教材，不
是
英语系的教材，
不是英语系教材。
这历史专业英语，就跟什么旅游英语、金融英语一样。
哦，
这是历史系的教材，历史专业英语。
嗯嗯。
然后它里面十好几章、二十章吧，就反正每一章就是什么阅读材料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国外的老师写的论文。然后结果他在前言的时候说了，前言最后写了一句啊，说 因为我们是这个英语文献，
英语文献，
英语文献，所以呢，
西方人写的
都是西方人写的，所以对于里面的观点呢，请大家批判性的看。
我们保我们只搬运，
哎，对，
我们只搬运，
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历史专业英语，然后它又是给咱们国家大学生用的，所以里面收录的很多都是讲咱们国家的历史，然后它又是英语写的，又是国外人写的，所以它才最后加上那么一句。
哦，它这个叠一些 buff， 狗头保命，
对对对对对对，
那仅复制粘贴，如果侵权，那请联系删除狗头。
对对对对对，就很有意思。
嗯，
所以你放到希罗多德这儿也是一样啊。啊，修昔底德也是一样，就是他虽然说的肯定是比希罗多德更具体，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就是他说那么回事儿啊。但是这个呢，我们在后面讲的过程中就不细究了，就我们以他为准。那除非是他说那些就特别错了，
啊，就明显
就特别错，对，就现在这个学界已经公认，就是说这肯定不对的地儿，咱们再拿出来具体说一说。
好，
这是他的开头，而且他开头说什么呀？说这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和斯巴达两股势力之间的战争，是古希腊历史上，或者说当时人类文明上最大的一场战争。
哦，
哎，
这
有意思吧？
这个如果平行到中国是什么时代？
平行到春秋战国呀，
那能有这个白起坑杀这个人多吗？
他不知道啊，
啊，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
哦，也是，他就是这自己的这一方天地。
哎，对，他说这是我们这一旮瘩自古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这时候
比希波战争规模还大吗？
哎，你看，你问的好
啊，
你问的好，这个很多人其实都说了这件事儿，就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最大的一场战争？
嗯，
而翻译的不一样啊，有说这是最伟大的战争，
哦，
有说这是最宏大的战争，
嗯，
就反正就是大嘛，你大也有
就大啊，
但大有各种情况嘛，有人多，人多也叫大，
对，
它历史地位还有很重要也叫大，都可以叫大。那他为什么说他是最大的一场，而不是我们前面讲的希罗多德这个希波战争是最大的一场？因为希波战争我们讲的时候其实也简单透露了一些，就是他的人数就是非常的多。
哎，对，
这波斯
这边几十万，
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就给你在那编愣编。最后打了一场普拉提亚之战，希腊这边联军凑吧十几万步兵，波斯那边号称30万步兵，这么多人。那你说你们希腊这旮旯城邦之间互相打，你数量能有这个多吗？
哎，有没有可能他是这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啊？
啊，就是自己人打才更凶，
自己打自己狠着呢，
自己打自己人狠着呢，
打外边不行，
打外边的小心思多着呢。
他们互相打小心思更多
啊，小心思更多，
更多。
嗯，
这个后面大家就慢慢看出来啊。其实呢，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为什么说明明希波战争人数更多，但是修昔底德不认为它是最大的一场战争？包括他其实还提到了这个更早，荷马史诗写的这个特洛伊战争
啊，
他说这都不行
啊，都不行，
这都不行，这都不大。为什么？一个是说，希波战争虽然说人多，但是打得快
啊。
听我们之前节目的朋友就知道，就是这个希波战争一共算是打了两次，第一次。马拉松之战刚登陆，就被撵回去了。打完了，
打完了。
第二次虽然你大军浩浩荡荡，但是打了一个温泉关，斯巴达300勇士。然后你又给人雅典城烧了，烧完之后打了一场普拉提亚，萨拉米斯海战。之后你这海军就算被人打光了，波斯海军就都撤回去了。波斯大王薛西斯也走了，再打一场陆上的战争，普拉提亚，陆军又玩完了。打完了，
其实可能前后历时就几个月。
打完了，没错，第一次是490年，公元前490年，过了10年之后，480年打完之后，打到479年，转过年开春嘛，又打完了，一共就打了这么几年，这么几场仗就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修昔底德觉得你这个仗不能算是最大的。
哦，你这个。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是旷日持久的这种战争，一般消耗是比较巨大的。
是。
所
以伯罗奔尼撒战争打了多少年呢？前前后后啊，打了能有20多年。
哦，
将近30年。
那就相当于打进去两代人。
对。你这个补充的非常好。补充的非常好。所以他打了20多年，其实你再往前倒年头更长， 因为前面还打了一个就是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算是一个序幕吧。
嗯，
然后中间休战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打了第二场，是这个二十多年的一场大仗。
哦，相当于就你可以理解为把一战二战连上了，
连上了、嗯。对，打了这么长时间，他中间可是经历过好多代人的呀。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不是不说我们吧，就说我自己。
嗯。
咱们从小学这些历史就很容易忽略这个事儿，
嗯，
就很容易把这个一个朝代或者一个时代就看成一个整体，看成同一个东西，
哎，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
对，就是其实你放到现在来说吧，
嗯，
也是，就是你甭管是从历史上，你跟历史上地理上来说，你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
咱们喜欢把这一个什么叫一个朝代，一个什么什么时期，
嗯，
都统称为这样，但其实你要去细的看呢。而可能分歧要比这个所谓跨时期可能更大。
对对对，
你比如说这个法国吧，
嗯，
那你说南法人是更像意大利人呢，还是更像北边的德国人呢？
哦，
包括意大利，你看意大利北边跟南边这差距，或者说是这种斗争很严重。
对对 对, 对, 对，都告诉你去意大利玩不要去南边，
不要去
南
边，南
边容易被偷。
什么拿波利什么别去，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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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去点那富地儿。
是是是，对，你说的没错。其实就放到我们现在的时代，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经常用一个什么词呢？八零后，
嗯，
九零后，零零后，对吧？零零后后面分更细了，什么零五后，什么一零后、
哎，
对吧？
这叫九，现在都是九零后大叔。
没错，没错，咱们都是九零后大叔。
嗯，
你放到几百年之后来看，我们这些什么八零后、九零后。他们会把我们切成这么细的去分析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什么不同的童年成长中受到什么不同思想的影响，然后学习了什么知识，然后我们有什么统一的想法，可能不会，
不会，
可能不会，就跟我们现在看这个伯罗奔尼撒时期的这段历史一样，我们没法把它切那么细，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生活的人来说，那就是跟你不是同一代人啊。
嗯，
就我们会觉得八零后、七零后跟我们是同一代人吗？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吗？或者说，我们觉得零零后跟我们的想法是都一样吗？肯定不一样啊。
对，
我们是九零后嘛，这肯定不一样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没有被提醒，我可能不会注意到的问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么长二十多年，或者说再撑开四五十年，其实雅典或者说斯巴达这边是诞生了好几代人的。
哎，没错，
他们每一代人的想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哎，其实这就跟说咱们包括看《三体》，
嗯，
也是，你看就是相当于接收这个要来的这个信息的是一代人。
嗯，
你看后边人类的星舰造出来的时候，又是一代人。
没错，
打完之后又是一代人。
没错，
那他们这完全就已经撕裂了。
你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
对
了，对
吧？你这就是放在一个
叶文杰那个摁按钮的时候、
嗯，
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而且其实不是
上个时代
的，是上个时代的人、
嗯，上个时代的。
然后等我们知道三体人要来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
哎，对，
哎，对，等真正面临三体人那个水滴的时候，那就是两百年之后的人，
那就人类又牛逼了，又自信的那个时
代。他们觉得他们牛逼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放到伯罗奔尼撒那个战争这个时代。最早的一批面临就是雅典
要打的时候，
要打的时候，他们那一代人是什么？我们参加过希波战争，
哎，
这个雅典有这个地位是靠我们这双手划那个船桨冲上去，
三级兵，我们这那个血条后边挂心儿的，
是靠我们打出来的。哎，他们这种状态，你再到后来呢？那些成长起来的人，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雅典就已经是一个。已经是一方霸主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嗯、
他们觉得我们就是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老大，而且他们没有经过战争，
嗯，
没有经过战争。那再往下，再年轻一些的人长起来，他们对战争是一个什么态度？他们会觉得刺激，
哎，
刺激！我没打过，我们现在这么牛逼，不行，我得去跟他们碰一碰。
其实啊，这一代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和现在这一代人又有点像。
我已经不想说太多了，
歇了太久了，大家有点蠢蠢欲动，
是吧？
嗯，
所以你看这件事儿在书里特别的有意思，
嗯，
就是不同的人面对我们，就都不说和周边民族了，就是我们这么一小块地儿，我们这些烂事儿，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想法，
哎。
然后你也看他是哪一代人，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对，
把这个事儿弄明白就。 哎呀，你就会觉得
这才能感叹是一种史诗的一种事件吧。
希罗多德他有一句这个口号嘛，
嗯，
就是人的幸福不会长久的停留在同一个地方嘛。啊，修昔底德也说了，发生过的事儿会一再的发生。
哎，这人类从历史上学到的唯一的事情
啊，
就学不到任何东西。
其实他这个话还有另一层意思，
嗯，
就是说我其实这本书里讲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地儿的历史，
哎，
它是关于人的历史。只要有人的地儿，就会有这些烂事儿，
嗯，
就会有这些破事儿，就会有战争，就会有冲突。
几千年来了，
几千年
也没什么进步，可能玩的够花了，就是
几千年来就是这样。
嗯，
而且你会发现，在这场战争中，为什么他说是最大的一场，影响最深远一场？因为不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想象的，两边拉开架势打几场仗打完了，
嗯，
不是，甚至你很少看到雅典和斯巴达正面冲突。因为在后面几年时间里，雅典发生了大瘟疫啊，这我们后面会讲发生了大瘟疫啊。
嗯，
雅典的军民都是缩在城里不出来的，只有海军可能晃晃悠悠去那儿骚扰一下，去这儿骚扰一下，然后周边的所有地方，斯巴达人你随便去，
嗯，
你随便掠夺，都是这种情况。
哦，
后面有几年打仗是这种情况，所以两边很少有正面交锋。
那这几十年其实概括一下，是不是应该叫全面冷战、局部热战？
也不是全面热战
啊，全面热战，
全面热战，
但就不是说那种超大规模的大决战，
不是哪儿都有星星点点。你看，一会儿在这个地中海最上面，什么拜占庭那边打，
嗯，
一会儿又跑到小亚细亚打，一会儿又到这个西西里这边打，
嗯，
哪儿都打，整个那个地儿就没消停过。但是你会发现，很多发生战争的地儿，全都是我们前面希罗多德那个系列里可能名字都没有讲出来的小城邦。
嗯，
这些小城邦就被拖入到两个大集团的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
哦，
就他没有办法，要么选择站队，
嗯，
要么就是被毁灭。
两边都不讨好，要不然就
也是因为这些小城邦，
嗯，
他们挨打了怎么办？找大哥。
哎。
挨打了找大哥，要么找雅典，要么找斯巴达。
嗯，
所以雅典和斯巴达也是被这些小城邦给拽进去了，
裹挟着。
没错。
嗯，
所以他们当时的所有的城邦都是陷入了这个命运的漩涡当中。这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这个几十年里，和我们前面讲的希波战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你听我们前面讲希罗多德，你是感受可能感受不到这点，你没有感受到说什么。哦，被裹挟被卷进去，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个想要西扩的波斯，然后和一个想要自由民主的雅典之间的战斗。对，当然这个我们听众也在后面评论了，补充了，说这个是明显是带有这个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嗯，
希罗多德那就是那种写法，应该叫什么？就是大笔一挥啊，
嗯，
汪洋恣肆，我写的那就倍儿豪迈，倍儿豪气。
嗯，
今天给你花一张时间给你讲讲埃及。说明天给你讲讲草原民族这边波斯大军怎么去这儿征讨，去那儿征讨，最后两边怎么打？你看他的，你是能感受到这种波澜壮阔在的，
哎，
就有种气吞万里如虎这种，
就大的历史
是
那个宏大叙事，
哎是你在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嗯，
为什么我之前读了几次，我其实没读完啊，
它很长啊，
读不下去。其实我对比了一下，他那个书吧，比希罗多德要。短
要短
要薄，虽然没薄多少吧，但是要薄。但是为什么读不完呀？
嗯，
太碎了里边，又太碎了，
都不认识那人，来回出现，
真是都不认识
啊，
嗯！太细致入微了。今天给你讲打这儿，我说这是哪儿啊？
你还对着地图看，
对。哎呦，所以说呀，我们今天也是定了一个基调，
嗯，
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啊。可能不会像希罗多德那样，就是给你一年一年，一章一章，
嗯，
一件事一件事给大家讲。我也讲完了吧，大家也该取关了。
那太碎了，
真太碎了，
嗯。
花了半个小时铺垫一下，其实还有一件事没铺垫，
嗯，
最后嘱咐一句，
嗯，
就是修昔底德是什么人？
哦，修昔底德什么人？
修昔底德什么人？刚才说了，他是这场战争的亲历者，
嗯，
他曾经也是雅典的将军。
哦，他是正经的带兵打仗的，
正经的将军。
嗯，
后面有一场战役是让修昔底德带着船去支援，
嗯，
但是修昔底德去晚了，去的时候，哎，刚到那儿人已经投降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修昔底德就被开除了。
哦，对，
就被雅典人撵走了，
贻误战机。
对，撵走了，二十年没回来。反正呢，他
又是放逐了，是吧？
对，反正他也不在乎。
嗯，
他说自己家里有金矿，他自己说的。
啊啊啊！
对他自己说的，
打不了仗，我回去继承这百亿身家。
对他是不是就开始写书了嘛？
啊啊啊！
就开始写书了。而且特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实打到公元前四零几年，四零四年吧，好像。打到公元前四零四年才结束，
嗯
啊，但是修昔底德没写完，
哦，
他写到公元前四一一年就不写了，
嗯，
最后剩七年没写，哎，他又猜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呀，在这儿有剧透啊，前方重大剧透，这场战争最后你要硬说谁赢了，是斯巴达赢了，
哦，
不是雅典赢了，所以修昔底德他是雅典人啊，他最后觉得
他怕不过审，
对对对。
是吧？
不想写了
啊！
来气，
越写越憋火，
不写了，
一边写一边，不是怎么能这么干呢？就跟那种你陪你媳妇看《甄嬛传》似的，哎，他其实知道后边要干，后边发生什么了，还要跟你这点评一番。
对对对，就不写了。但是说他不写的原因有很多呀，有说他是来气，有说他是最后因病去世了，
嗯，
怎么说的都有。反正最后这书呢是没写完，所以咱们讲到哪儿呢？咱们应该还是讲到这场战争打完，打完之后呢，雅典就是彻底的失去了统治权。那从哪儿开始讲呢？
哎，
咱们就接着希罗多德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说希腊人战胜了波斯人，
嗯，
这个希腊历史停留在最辉煌的一刻，就这一刻，
牛逼大了，
哎，就这一刻，
嗯，
这是公元前四七八年。哎，但是之后呢，就是雅典人吧，有点不太满意，
哦，
不太满意，
嗯，
说之前我们这土地这么挨欺负，现在我们打赢了，是不是得欺负回去啊？
哦，我这个实际领土没扩张，
嗯
啊，是吧？
嗯，
然而说我打赢了，我又没落着什么，
没错，
嗯
啊，当时其实希腊这片地区的军事同盟还没有解散。就是斯巴达依然是老大，
嗯，
就是大家注意啊，这斯巴达可是一直就是除了这个伯罗奔尼撒这段时间两边争霸以外，
嗯，
斯巴达一直是这片地区的老大，
哦，
他一直是老大。虽然咱们现在一提希腊是雅典，
嗯，
但是因为雅典现在是希腊的首都，大家旅游都去那儿
啊，哦，所以就
旅游不去斯巴达，
所以就觉得那是核心。
哎，对对对，哎，一是雅典，第二是圣托里尼。
嗯，圣托里尼属于是先就跟那会儿来说，属于也是哪儿雅典是吧？
什么是个屁？那时候都没这地儿，
哦，没这地儿
啊，
嗯
哦！那时候这地儿最有名不是火山吗？上次咱讲了火山爆发嘛，
嗯，
所以这个雅典这些人啊，憋着劲说我想打回去，
哎，
对你不是退了吗？敌退我进，我得打回去，
嗯，
但是呢
占领，
但是呢，斯巴达其实就不愿意往那边打，
嗯，
因为其实咱们之前也讲了，斯巴达觉得去那边太远了。
哦，他的地理位置上就还得够着，
嗯，太远了。
站现在是这个，对于斯巴达来说是飞地，
嗯，
我还控制不了。
对，
他落你小子手里。
一个是太远了，第二个是他们厉害的是陆军，
嗯，
陆军过去那就更远了，
哎，
得兜一大圈子。第三个呢是斯巴达这波人呢，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这些城邦其实都有一点保守，
嗯，
就是他们觉得哎没必要。因为你看看之前就是一打仗就说，哎，咱们别打了，咱们退守柯林斯吧。
嗯，
咱们退守，咱们建城墙吧，咱们别打了。他们都是这个风格的，所以这雅典说，那你不打我打。
哦，他们上，
他就上。
嗯，
他怎么上呢？他自己一个城邦实力肯定是虽然也很厉害，但肯定觉得不够嘛。于是就建了一个叫提洛同盟的这么一个玩意儿。
啊，就是。想跟我揍波斯的，
嗯，
跟我们来。
哎，那这提洛同盟都是哪些城邦呢？其实就是爱琴海上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的这些城邦，
就是靠现在说希腊北边，
是北边吗？上北下东边，
东就这就是
东北边，
东北边吧，就这斜，哎，这么一小片人。
对对对，
嗯，那就是离波斯近的那边，
哎，没错，够得着。
对，就够。我只要是需要伸着手打你的，我就不去了。
对对对对，哎，就建立了这个叫提洛同盟。
嗯，
所以你听这故事讲到这儿，你会觉得这提洛同盟应该和之前的那些军事同盟都差不多，就是我们所有城邦力量堆在一起，然后我去打你波斯。
嗯，
但实际上呢，不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这个提洛同盟里面雅典所有话基本都是他说了算。
哦，他成这个拉了一个新的这个拉了一帮新小弟，
嗯，
是吧？
是，
就大家不是说是这种联合部队，
可能就不像之前那么平等了。不是，你看之前军里还吵架，听谁的？听你的？听我的？
嗯，
这次不吵架了，提洛同盟里不吵架，都听雅典大哥的。
哦，就是之前啊，是那个三巨头开会，
嗯，
这变成这个北约了，
有点这个意思
啊。
雅典当老大到什么程度呢？霸道到什么程度呢？其实一开始没有显现啊，因为一开始表面上大家还是显着平等的。雅典说，那你看既然我现在这么厉害，这前面几场大仗都是我打赢的，
嗯，
我这么厉害，那好，我就负责出军队，我负责造战船出军队，
嗯，
出这个桨手，你们负责干嘛？你们负责出钱。
哦，
你们负责出钱出粮
物资
造船，
嗯，
你们负责这些就行。其实你作为那些小城邦吧，你乍一听你觉得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嗯，
就是我们本身就比较弱小嘛，就是我们能出得起什么就出什么嘛。
嗯，
你这雅典这个提议也挺是人事儿的
啊，
但是时间久了就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因为你只出钱不出这些部队，
哦，
等于说你们城邦自己不需要养军队
啊，哦，
那你们就越来越差，你们军事素质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嗯，
最后就谁都打不过。
哦，你成这个花钱买和平了。
对，
嗯嗯，
你谁都打不过之后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雅典要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哦，雅典保着你，
嗯，
然后疯狂的向你这个压榨，
对，
又该交保护费了。
哎，是
啊，
嗯，
然后最后我造这点东西呢，还又归雅典了。
是
啊，
嗯，你以为是大家联合起来揍波斯，其实也揍了几次啊，
嗯，
也揍了几次，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把波斯已经逼退了，甚至签订了合约，
嗯，
就是说。只要是我们希腊城邦在的地方，你波斯人不能过来，
哦哦，
你得保持距离。这些其实都有成果啊，但是波斯人的实质性入侵已经都清除了，
嗯，
那你这个提洛同盟还要不要存在？
嗯，
还要不要存在？是不是理论上说都揍完了，我们就可以解散了？
哎，对，这个，
哎，还像以前是各回各家，
哎，
各找各妈。
这个常玩这个战争游戏的大家都知道，嗯，你养着军队得花钱呀，
啊。对啊，
你这烧国库啊。
是啊，
是吧？你一般这种打完仗你就立刻点那解散，尤其是雅典应该是没有职业军人。
之前不是说他把最下层的人都招募到船上当水手
啊，就是他没有那种常备的那种，你斯巴达是有，
哎，但这时候就有了，
已经有了，
现在就有了
啊，哦！但是
这个提洛同盟起来之后，他就有了，
哦，
而且人数真不少。说那个时候雅典的常备的就重装步兵啊，
嗯，
12000名，
嚯，哦，就靠城邦养着
啊， 啊，
那别人是这敢怒不敢言
啊
啊，
对吧？原来说的好好的，我们认你当大哥，
嗯，
你去帮我们揍波斯，现在呢？我们养不起你了，你反过来揍我们，
哎，
事儿就出在这儿
了，要出问题是吧？
是吧？啊，
嗯，
你说一开始要是说咱们都平起平坐，咱们都发展自己的军队，
嗯，
还像以前似的，一打架，我们你出几艘船，你出几艘船，然后咱们拼起来，可能他们还没这么怕雅典，
嗯，
但是就是因为前些年
成了搓元气弹了，
就是因为前些年我们也不扩张军队了，我们只要把钱给雅典，让我们老大扩张就行了。
嗯，
结果没想到这老大反过来要揍你。这个时候，雅典是出现了一位大将军
啊，
叫克蒙，也有翻译到西蒙的或者什么西门的，其实可能都不太对啊。现在这个通行译本就叫克蒙，叫克蒙。他是谁呢？其实你说起来也不陌生。
嗯，
啊，这个打了马拉松之战的将军叫米泰雅德，他是米泰雅德的儿子。
哦。
虎父无犬子，
嗯，
当时米泰雅德被罚说要交50塔兰铜作为这个罚款，
嗯，
结果交不出来，然后当时也是腿部有重疾，之后就死了。那你克蒙就得替你爹还这个债。
哦，还有这个说法。
哎，但是他也还不上，
嗯，
怎么办？他就把自己妹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
嗯，
也是那有钱人看上了。就嫁给了有钱人，这就有钱还了，而且他也通过政治联姻
进了这统治阶层了，
哎，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当时说什么呀，说这个有悲剧节嘛，雅典举办悲剧节，
嗯，
所有的悲剧诗人都写完悲剧，让演员演出，演出完下面人投票说看哪个最好，
嗯，
当时投票大家投不出来啊，那怎么办？ 给克蒙请过来，来你来决定、
哦、这他也能评，
哎，对，文化演出他也行，
哦哦，
他也行，
政治文化军事
都行
啊，于一身，
哎，都行，
嗯，
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就派这个克蒙东征西讨，就是包括刚才说的哪儿，
东征西讨是周围小弟是吧？
也不算小弟，
就打波斯也打了，
也打了，
也是他打了，
也是他打了，
嗯、
也是他打的。然后东征西讨呢，主要就是打周边一些之前可能支持波斯的城邦，
嗯，
再么就是再往北一些，比如什么色雷斯啊那边，马其顿那边、
嗯，
打一些他们。
哎，那会儿的希腊相当于是四处扩张，
嗯，对，
是吧？这个报仇心很切，
是吧？
对，恨不得我把周围你跟这就范波斯这点我都给你弄死。
哎，没错，而且说这个克蒙其实呢，他这个人都不错，就是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好人，
嗯，
就是用咱们的话来说呀，就是谦谦君子，
这是一个完人，
对对，这是一个完人，
嗯，
大好人。也是带着军队东征西讨，
嗯，
首先肯定是实现我们这同盟最初的目标嘛，
打波斯，
嗯，他都打了哪儿呢？第一个打的叫被波斯统治的艾昂，
嗯，
艾昂这地儿在哪儿？应该是在色雷斯，
就北边
打了这个艾昂，
嗯，
而他写的是打下艾昂之后，城中居民沦为奴隶。
好、哦，我以为是单师胡将以迎王师，
没有
啊，沦为奴隶。
同年又打了哪儿了？
嗯，
打了第二个城邦叫叙罗斯，这是一个不种田的城邦
啊、哦，不种田，
不种田，
嗯，
就是当海盗。
哦，对，不行，
不行，
劝你学好，
不劝就全屠了。
行，
打下来这城就全去卖去做奴隶，
哦、
男的全杀，女的
这城没好人。
你说前面这俩吧，你打了还能有点道理。
你一个，嗯，一个算是这个波斯人的地儿。
嗯，
还有一个强制教化，
对。再打第三个呢，他这是就在自己旁边，叫卡里斯图斯。
嗯，
说这个城邦啊，只是之前短暂的支持过波斯。
哦，
那不行，我也得打你。
这也要挨揍？
嗯，而且说你要不想挨打怎么办？
嗯，
你加入我们。
哦，
加入我们提洛同盟，你以后交钱就行了，
嗯、
就不用挨打了。
那不成保护费了吗？
所以到了这个公元前470年，有一个城邦。叫纳克索斯，
嗯，
他说我们想退出，
哦，不玩了，
不让
啊，不，
不让退，
揍你，
对
啊，想退
出，
揍你，
打你丫的，
你退出，你是叛徒，
嗯，
是不是？你就叛、嗯，你什么意思啊？你想退出？
对呀、啊，
你是不是想帮着别人呀、啊？
嗯
嗯，
你听后面啊，想退出的越来越多
哦，那这个同盟可能就有问题了。
基本上就是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就是你雅典规定这个钱啊交不上来，
嗯，
你要提供的船呢也提供不了，或者说呢也不出兵，反正就是达不到条件。
嗯，或者对于人家来说这个划不来了，
划不来，想退出、
嗯、
那雅典怎么办？就是揍你。
哎，那这个同盟按照就是咱们来说的话啊，
嗯，
他一就按照这个说章程吧，
嗯，
从这个章程上来说、
嗯，
这个社团的规则来说。
啊，
比如咱俩这同盟，你带着这个部队去打去了
啊、
嗯？这个收益是怎么算呢？
收益那应该就都算雅典的吧？
那我图什么呀？我
图保护费吗？你不是交的保护费吗？
哇、哦，还不是说根据我这个出钱多少，我也能分到一些战利品？
应该多少或多或少能分到一点，
肯定是入不敷出。
是，对对对，就
雅典抽大头啊。
是，
嗯，
而且后面还有要退出的叫塔索斯，
嗯
啊，就雅典是围城围了三年呀、
啊，多大仇啊！
围城给人围了三年
啊,
啊,
啊，
最后签订协议是拆毁城墙，交出战舰，割地赔款，交纳贡款。
哦，直接给去军事化了
啊，
太狠了，
打自己小弟啊，这是，
嗯，
而且后面还有更狠的呢，后面还有更狠的
啊，
雅典后面打了人家之后，还有。逼迫他们向雅典人宣誓
啊！
宣誓，我念一段啊，
念一段。
宣誓，我宣誓，
你把手放下吧。
我不会以任何方式或手段叛离雅典人。
嗯，
无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我也不会服从任何造反的人。
嗯，
如果有人造反，我向雅典人告发他。
哎呦，
而且我向雅典人支付我劝他们同意的任何贡品。
嗯嗯嗯，
我会成为最好和最公平的盟友。如果有人对不起雅典人民，我能够并且将帮助和捍卫雅典人民，我将服从雅典人民的命令。
这是盟友啊
啊，
这不是奴隶吗？这不这都不是，这是这个图灵测试
啊，
是吧？
服从测试，
服从测试啊！现在这是我成 AI 了，
你就说雅典人当时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知道，
肯定知道，
但是就是他们得好了呀，
嗯，
就压榨这个小弟，我才能那个，我才能过得更好嘛。
你要说他们最开始兴起，可能是确实是因为有人入侵我们，
嗯，
波斯大军打我们，
哎，
我们不得不 打
、嗯，
我们不得不打，打赢了，
成了这个这什么屠龙少年终成恶龙，
是，
嗯，
是，你
而且比波斯人还狠。
你说他现在干这是什么事儿？
嗯，
说现在干的一点人事不干呀，
哎、真
是。
但这都是在这个克蒙的这个指导之下吗？
你也不能叫指导，就是他只是领兵、领兵出战，
他领兵出战，
你也很难说这是不是他的意思。
嗯，
因为这背后我估计是整个城邦的意思，就是大家希望这么干。
哎，
为什么人民群众希望这么干？
嗯，
因为这么干我们雅典有钱。
哎，没错，
我们能过好生活。
嗯，
所以我们要求你带着军队必须这么干。
哎，那你感觉这种应该在咱们说，其实这也算殖民了吧？
嗯、
其实你已经把这些地儿算是殖民了嘛、
嗯？
你效忠我，然后你要给我纳贡，给我这点，然后我的对我效忠。哎，感觉这个相当于2000多年前这个西方吧，咱就说，
嗯，
好像就是更倾向于这个殖民主义，
嗯，
就是你交钱，你纳贡，这事儿就得了，没有那么强的世土性，好像，
因为他可能确实也管不过来吧，那地儿都离自己挺老远的，远呀，主要是
啊，远一好
不方便、
啊，都是港是吧？好、
啊、
多是
是
吧？就殖民主义很明显，你要感觉要放到这个遥远的东方。或者说放到斯拉夫民族、
嗯、
你这已经就是
那不是都是大平原吗？
对，你这已经我建成了、
啊、
是吧？我这已经颁布法律了，都
是。不过大家确实对克蒙这个人的实力，军事实力是比较认可的，
嗯，
认可的，而且也把他比作荷马
啊，比作荷马，
也不是荷马，是这个特洛伊战争嘛，这个希腊联军不是远征特洛伊嘛，
嗯，
就把克蒙比作这个阿伽门农，
哦，
就是远征的领袖。哎，你就带我们重新打回小亚细亚了、
啊、但是他其实打的这些也都属于是有点以大欺小，应该没有能跟他们就是差不多点的。
雅典和波斯当时打的唯一的算是势均力敌的一场仗，
嗯，
叫优里美登河，在这儿打了一场战役，
嗯，
注意只是数量上势均力敌，但是波斯军队一触即溃，
被屠。
对，说他们的船呀都停在河口，等着这个腓尼基人他们的船来支援。
嗯，
哎，但是克蒙说那不等了，我们直接冲进去吧，
这个圈踢了，
直接把波斯海军给打没了、
哦。
打没了之后，剩下的人逃到陆地上。克蒙说那咱们下船追，又在陆地上把人屠一遍。
不，太草包了，这波斯人一说。
就是在雅典疯狂的扩张这个时间段，
嗯，
公元前465年前后，他的几个邻居都发生了几件大事儿。第一个就是咱说这个波斯为什么这么草包，
嗯，
因为在公元前465年，咱们的薛西斯大王被刺杀了，
去世了，
这都不是正常去世，被刺杀了，应该就算是宫廷政变。
哎，波斯王子，
本来我不是要讲波斯王子，
都连着。这剧情都连着，
但是你玩了波斯王子，发现你操控的不是波斯王子，
哎，你操控薛西斯，
你操控的是不死军。对，薛西斯被刺杀了。
嗯，
其实策划这个刺杀的应该是他的谋臣，然后拥护的就是他的儿子叫阿塔薛西斯继位。之后这大臣说，本来我是想让一个我的代理人，我的傀儡上台、
啊嗯、
然后我在背后掌管大局，但是他发现掌管不了这阿塔薛西斯，
嗯，
哎，最后也是宫廷斗争失败，被阿塔薛西斯给杀了。所以这波斯是有一个政权动荡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嗯、
另一边呢，就是斯巴达这边也不是很太平，这边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
嗯，
这个就得从斯巴达他们的人口构成说起了。第一部分，你现在读所有这些书啊、嗯、它里面会提斯巴达，一般用到一个词儿叫拉七戴梦人，或者拉开戴梦人，这挺诡异的这名儿，反正
嗯，
这个其实是斯巴达人的核心，
哦，
是
他们种族，
对，核心民族，
嗯，
然后再往外呢是住在他们周边的人，
嗯，
住在他们周边的这么一波人，你再往后就是我们说奴隶了，
哦，
就是斯巴达人的奴隶，就黑劳士，就是他是分这么三个等级的，
嗯，
但是当时呢，这个黑劳士 是发动了叛乱。
哦，奴隶起义了。
奴隶起义了。
嗯，
挺少见的。奴隶起义了。
嗯，
而且斯巴达人呢，
斯巴达人压榨够狠的。
是啊，
是啊，哦，也是对自己都这么狠，
啊，
对奴隶应该
更
狠。而且他们都非常健壮，抽鞭子应该抽得更狠。
是奴隶起义了，
嗯，
而且奴隶啊，他们是跑到了附近的一个山上，
嗯，
叫伊托木山，就跑到这个山上。斯巴达人呢，我觉得有点愣，
嗯，
就他们特别擅长那种一板一眼的这个步兵军团对阵，
哦，往上攻。
他们不擅长这个围城战，
嗯，
所以这个山上啊，这些奴隶造反，他们是久攻不下，打不下来。
你围着他就完了。你咱都知道山上你围着他就完了，
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
你那你放火烧山完了吗？
哎呀，跟自己的地呀，而且这是天灾人祸呀，
嗯，
这奴隶造反是人祸，还有天灾就是斯巴达地震了，
那这是不是斯巴达地震也能波及到雅典什么那么一点地儿？
但是斯巴达是影响最大的，
最大的，
啊，死了多少人？死了20000人，据说。
哇，哦，那很多了
啊，很大范围地震，
嗯。
哎呦，要不为什么说这克蒙是谦谦君子呢？
嗯，
克蒙还去帮人斯巴达了。
哦，就是两边，那会儿的话，两边应该已经开始
较劲了，
开始较劲，开始打了，
已经开始较劲了。
嗯，
但是克蒙还是去帮忙了。
嗯，
啊，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当时雅典能崛起，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周边呢都出事了
啊。不会，他可能是那会儿，但那会儿有犯这个希腊认同的这种概念吗？
其实没有，
其实没有，就我雅典是雅典，你斯巴达就是斯巴达，咱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
嗯。哎，对，
哦，不是说那一笔写不出俩西字儿，我这该帮你帮你，风月同天，是不是也写着？
我觉得他是有点这个想法在的
啊，哦，他有点这个想法，
克蒙是有点这个意思在的，嗯，但是后面的人呢就不好说了，
嗯，
所以他当时呢是去帮了这个斯巴达，那就是所以你看他当时赢得的这个口碑啊，是整个全希腊的人。都认同他，
嗯，
甚至敌人也认同他，波斯人也知道你打架厉害，
嗯，
啊，都知道，
嗯，
都知道你厉害，
嗯，
说这克蒙本来想去援救斯巴达嘛，
嗯，
然后旁边人还劝他，劝别去，别去，看他们自生自灭，
哦，
咱们别去，
瞧乐就完事儿了，
哎，对，克蒙说不行不行，他说什么呀？他说我们不应该让希腊变成一个瘸子，
嗯，
哎，也不应该让我们的城邦失去一个并驾齐驱的好伙伴。
哦，我们这个是竞争关系，
对，
这和平的竞争才能那个发展，
嗯，
是吧？
是是是，
嗯，
所以你看他是有心胸的，
绝了。
斯巴达刚才说了，他们奴隶造反嘛，久攻不下，
嗯，
说既然克蒙已经在地震的这时候帮助我们了，我们再让他过来一趟，帮我们解决奴隶这个事儿好不好？
解决一下内政问题，
哎，解决奴隶这个事儿好不好？
啊，
嗯，他说好，
你可以够不要脸的，不是。斯巴达人也够不要脸的，你说你碰上天灾这事儿，你人家帮帮你，你这破事儿出去不够丢人的呢，
嗯，
还请人过来呢。
不光请了雅典，请了好多人，
啊，
请了好多援军，
啊，乔乐了
啊，都来过来，
啊，
都过来了，
啊，
都过来。但是他转念一想啊，
从那个山上喊话啊，下来吧，把乌头大给钱了。
斯巴达人转念一想啊，
啊，
说这不对，
不对，
这不对，
啊，
说为什么呀？说这个雅典人呢，他们比较愿意四处征讨，
嗯，
有什么自由啊，有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万一让这些奴隶们跟他们勾搭到一起，
嗯，
那造反呢不得更厉害啊？
哎，再回来给我来里应外合，
哎，
啊，
斯巴达觉得不对
啊，他不想说丢人不丢人这事儿
啊，就跟雅典人说，
嗯，
要不你先回去吧，
啊，你别谈了，你别回去啊，
你就说叫了一堆人。啊！最后单独跟你说，你先回去吧。你想想这个雅典人怎么看这事儿？
本来没事儿，我给你整点事儿，恶心你。
是，
嗯，
你先恶心我的。
对，
你先恶心我的，嗯，丢人丢大发了。
而且我，
而且你这是当所有城邦的面打我脸啊！
哎，真是，好像我们特小人
啊。对，
我特会挑拨离间 啊。
所以雅典这时候就出现了非常浓烈的反斯巴达的情绪。
嗯，
那这个情绪就投射到谁身上了呢？
克蒙
要投射到克蒙身上了。
嗯。
就是说那我们动不了斯巴达人还动不了你吗？
嗯，
哎，就给他桃票放逐了。
哦，你是这个亲斯巴达这一派的。
嗯，
他们这么不是东西。
哎，
你还老跟他们混一块儿，
对，
你还老帮他们，早就说地震就震死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你非帮来着，哎呦，你活线，这雅典人出这么你这么一玩意儿算完蛋了
啊，
给放逐了。
是
啊，嗯，
是，
那这感觉是不是也是有这个添油加醋的成分？
有，
是吧？大家就是，你感觉就是咱老说雅典是这个非常民主，
嗯，
但是老感觉就跟咱上一期做这个闹大选似的，
嗯，
也是一忽悠就跑，反正这些人。
他这个民主啊，他叫直接民主，
嗯，
是人民真能投票啊，
啊，真能投，
你忽悠是真管用啊，
尤其是这个。可能那会儿教育程度，
嗯，
思考能力不那什么，一番一说就群情激愤，
是是是，
嗯，
所以为什么当时都得修炼这个演讲术呢？
嗯，
你也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里看到，修昔底德是引用了很多当事人的这个演讲词的
啊，
他演讲词写的都倍儿细致，
嗯
啊，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打我们，夸夸列一二三四个理由，为什么我不能投降，夸夸列一二三四个理由，为什么你们应该来帮我，
嗯，哦，就
特细致，嗯，
就煽动这种情绪这方面。应该是这个鼻祖，
嗯，而且你能看出来，虽然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件事儿，就是说把克蒙给驱逐了，
嗯，
这件事儿成了雅典和斯巴达本来说两边互相发展，表面上还是比较和睦的，
嗯，
但是这件事儿导致了两边开始就互不搭理了，甚至互相开战了，
哦，
就是说在这件事儿背后，我们能看到，其实他们每一个城邦里面。都有很复杂很复杂的各方利益的关系，
嗯，
就是这个是我们说伯罗奔尼撒真正开打的一个导火索，
嗯，
其实你要再往前倒，斯巴达那边何尝没出现过这种事情呢？当时带领军队打赢我们说希波战争这个陆地上大战的普拉提亚之战的这个斯巴达将军波桑尼亚斯，
嗯，
波桑尼亚斯打赢之后啊，据修昔底德记载
啊，
说他膨胀了
啊，他也膨胀了，
他膨胀了，
嗯，
他膨胀了，说他带兵是攻占了拜占庭，
远点不啊，
攻占了拜占庭
啊，
攻占拜占庭之后写信给波斯大王，
嗯，
说我愿意投降波斯，
疯了，
为了换取利益啊，为了换取利益，说他打下拜占庭的时候就其实已经暗中的让那些什么波斯贵族啊，就说我们不杀你，你们赶紧跑吧，
嗯，
你们赶紧跑吧，
嗯，
等他们都跑回波斯这边，又给波斯大王写信说是我让他们跑的
啊，哦，你看我是个人吧，
啊，对对对，然后又说我可以暗中策划这个斯巴达所有黑劳士造反，
嗯，
说咱们里应外合，
不，那他图什么呢？就是
他图就是说我控制这片区域啊，我控制小亚细亚这片区域啊，
哦哦哦，
你波斯把这片区域交给我控制，
哦，我来当这总督，
对，交给我来统治啊，
哦哦，
还说我可以娶这个波斯大王的女儿啊，可以当你女婿
啊，这个挺有点抽象啊，这个打赢了然后又跟人暗通款曲，
嗯，
啊，这个有点抽象
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历史上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嗯，
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斯巴达这边有人故意抹黑他呢，也有这可能，
我觉得可能抹黑的概率比较大。
哎，是，而且后来把他召回来审判，发现上面说这些啊，通通没证据，
编的，
通通没证据。
嗯，
说最后发现有证据，这个证据是怎么来的？这证据是说他在拜占庭的时候，一直让一个他的亲信，其实这个亲信应该就是波斯人，
嗯，
就说一直让这个亲信让他来在两边之间秘密送信，但是有一天这亲信觉得不对劲，
嗯，
不对劲在哪儿？就是所有这些送信的人啊，去了波斯之后就再没回来过，
潜逃了，
不是，
宰了，
是不是让波斯大王给杀了呀？
啊，
嗯，所以他就把这一次这个泡桑尼阿斯让他送的信，
嗯，看了，
给展开一看，
啊，
嗯，发现果然是让波斯大王把我给宰了，这信里内容是让波斯大王把我给杀了，
哦。
所以他就说我出来作证，
没见过这么奇怪的要求，
我到斯巴达作证，
嗯，
说他确实跟波斯暗通款曲，
嗯，哦，杀了就不留证据，
不留证据，
嗯，
不留证据，
越后即焚，
对对对，
嗯嗯，
说是这样
建了一电报群，
说是这样才有证据
啊，哦，而且说你这就太坏了
啊，
是吧，你送信你还把我们这使者都干了
啊，
你看使者是你斯巴达是自己人吧，你这太坏了，
所以说这个人才出来作证，
嗯，
说我作证这泡萨尼奥斯确实是和波斯有联系，哎，这时候斯巴达才说把他关到监狱里，但是最后泡萨尼奥斯是逃到了神庙里，
嗯，
大家说这真不是个东西，逃进神庙里以为我们就杀不了了嘛，
嗯，
因为本来说那时候人只要逃到神庙就不能在里面杀人嘛，
嗯，
啊，大家就拿石头啊把这个神庙全给堵死，直接让他在里面活活饿死，
哦，
哎，这斯巴达人都说这人背叛了，
你这不是
背叛了我？
你不是会围城吗？
背叛了我们斯巴达
啊、
嗯！第一个扔石头的，第一个垒石头的，就是他妈。
哦、斯巴达人还是
这不是我儿子，
我
再不认你了，不认我这个儿子
啊！斯巴达人还是狠啊！
啊，说后面我们不是说蒂米斯托克利也被雅典给放逐了吗？
嗯，
其实就是因为蒂米斯托克利跟这泡桑尼亚斯关系还不错。
啊、哦，你也不是好人。
说他当时其实就知道泡桑尼亚斯跟波斯有联系了，
嗯，
但是他呢比较精明，就说这事儿你给我看就行了，你千万别给别人看。
哦，你就别看了这事儿，你就说你别给我看，我就当不知道，
我当不知道，就我没看过，不知道。
对，他还你就给我看，行，那出事儿就是你，
是，所以他后来也被放逐了，
出事儿就是你，
也被放逐了嘛、嗯，你就能看到啊。在这些城邦里啊，不管是哪一个城邦啊、
嗯、
这种政治斗争是一直在上演的。不管你这个人多厉害，不管你这个人多完人、
哎、
像克蒙这种人，我觉得克蒙当时都能称得上一声雅典教父了。称得上一声雅典教父。
圣人。
都不是说帮斯巴达的事儿、
嗯、
连波斯这边有人逃到雅典寻求庇护的时候、
啊、
他都帮忙。
嗯，
这个普鲁塔克书里写的我觉得就跟教父一模一样啊。
嗯嗯，
说啊，有一天克蒙早上起来一推门，发现门口这边摆着金条、
哦、
这边摆着波斯的货币，
嗯，
然后中间站着那哥们儿，是波斯一哥们儿，说我这个逃难逃到这儿来了
啊、
哦、我希望你能帮我
走下，
希望你能帮我
啊、来政治庇护。
克蒙说，你这个是说花钱来求我帮你摆脱这个别人追杀呢？
嗯，
还是你要跟我建立深厚的友谊呢？
嗯嗯嗯，
是不是教父那味儿？
嗯，
多少钱不重要，
当然是友谊了。
哎，你得认我们这个科里昂家族的友谊。
哎，
这波斯人很识趣，说当然是我来建立友谊的。
这过年了，给您带点东西，别客气。
哎呀，
行，
就你说这些，
哎，那这算收受贿赂吗？
算吧，
但应该在当时应该算比较正常，是吧？
嗯、
应该主要收波斯人，对，那他这不被人说是你这个收波斯人东西吗？
应该也有，所以你说我们讲这么多故事，不管是斯巴达这边的波桑尼亚斯，还是雅典一开始的蒂米斯托克利，
嗯，
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克蒙，他们被大家撵下去。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吗？
嗯，
你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很多时候说这个人是大忠臣，这人是大奸臣，
昏君，
昏君，
暴君，
有些时候是很明显的。
嗯，
而这人就是坏，
尼禄，
对，这人就是坏。但你说他们是真实历史上，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这个骄傲啊、自满呀、啊、什么的。
嗯，
但你说这是很严重吗？
这是人之常情。你天天打胜仗你也骄傲，
就是他们是坏人吗？你又没法这么简单的说他们就是坏人。
嗯嗯，
他们就应该被人民给推翻，给把他们撵下去，把他们给处死、
嗯、
又不是这样子的。
就不是说很多就是被赶下去或什么、
嗯、
是咱们常规认为的这个反人类。
嗯，
是这个法西斯。
哦，你说
看像这比如说墨索里尼一样
啊。对，你要说这种，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对他们的评价肯定就是 就没有说他们好的。
哎，
但是你放到当时这个雅典，
嗯，
当时这个情况来看，他被撵下去真的，或者说就是拿他们同时代人比，真的像他们之前那些建主一样就祸祸人民吗？
他不恶，
对吧？
他不是一个恶人。
也没有、
嗯、他可能只是违背了当时所谓吧人民的这个意愿。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这些英雄们被推下神坛，
嗯，
被推下历史的舞台之后，可能就再也没出现过，就直接客死他乡了呢。所以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我们说雅典和斯巴达必有一战，这个必有一战真的因为是军事上领土扩张上的问题吗？
嗯，
或者说这个领土扩张就是表面上的说我们只是希望地盘更大一些吗？也不是，
也不是，其实更多的是民族情绪的问题，
或者说它是发生在城邦内部的矛盾。
嗯嗯，
只是这个内部矛盾它显化出来，最后变成了两边我说一定要打一架，
就你得找一事儿发泄一下。
嗯，
就要不然那个矛盾就激化的比较严重比较厉害了。
是，我们在后面的故事里能看到 这种事情，就是因为一个城邦它里面大家打来打去，最后搅的这个整个当时的这个区域天翻地覆，
嗯，
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数不胜数。
这就是我们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我们之前讲希罗多德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嗯，
也是让我们看起来，我们现在读历史会觉得，哎，就真的你如果站的视角高一些，你读这段历史，你看出来的真的是那种很悲悯，
嗯，
觉得怎么能这个样子？
但就是怎么说，我反正我听完咱们的这个大的背景的叙述啊，
嗯，
感觉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整个的背景的铺垫以及咱就是内部的这些矛盾，
嗯，
感觉更像是一战前，
嗯。
你看，一战相当于经历了1900年，就是大家是全世界最辉煌，大家最融合，
嗯，可劲儿发展，
可劲儿发展的那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打完希波战争，
嗯，
大家什么都好，哎呦，我们就骄傲，我们对人类感到骄傲，
嗯。
但后来慢慢的，就各个势力之间、民族之间，慢慢的这些东西在形成，包括大家开始整军备战，
对，
是吧？我这儿宣布那个增兵30万，这边我增兵100万。
嗯，
就互相就开始拧着较劲，然后你感觉就是越来越大这个压力。
这还是只是雅典和斯巴达呢，
嗯，
我们捎带手说了一下波斯，那还有什么科林斯呢？
哎，
科林斯在那个位置，雅典也给他气够呛，因为雅典要修城墙，他在地下，雅典说我
从你这儿过去，
不是我比你稍远一点，我拉两个城邦斜对角修个城墙给你拦住
啊，你什么意思？
后来斯巴达这边和他们的这些奴隶讲和，
嗯，
谈和了。说让你们找个新地方殖民去吧。雅典说：“哎，这事儿我来安排，安排到哪儿去了？就安排到斯巴达正北边，
成缓冲地带了。
海军出海口，
啊啊啊，
就安排到那儿。
嗯，
你说什么意思？
恶心，你就是恶心我，
嗯，
是吧？就是大家这种博弈之间，慢慢的就是开始摩擦，开始很像一战前，
嗯，
那种感觉。然后突然就打架，而且打起来的时候还是那种人民要打，
嗯，
而且是所有的人民都要打。”
嗯，
就它跟二战不一样，
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说代际问题了。
对，
没打过仗 啊，年轻人没打过仗，啊，
想折腾
啊！
你看
这没都打到家门口来了，
哎，
咱不打他们吗？
对，你看二战之前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比如德国人、意大利人想打，但是你看法国什么的，其实他们不想打仗，
因为打过一战，
打过一战。但是一战之前的所有人都想打仗，你会发现，
嗯，
就所有的国家大家都是非常光荣的上战场，
嗯，
都是哎。战争很快就结束，马上就回来，倍儿高兴，就唱着歌上战场。
没人想到打了20多年，
哎，没人想到是这样的。
嗯，你就能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每个城邦里面的斗争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或者说各种这个思想思潮吧。
嗯，
其实是此消彼长。
是，
你看，如果是克蒙在台，可能大家是那种peace and love 啊，也不叫 peace 吧，对内吧。
嗯
peace 啊，可能那个包容啊什么，对，他也挺割裂的啊，一边说着包容，一边揍人家，是吧？一边，反正就是你和我意，你是我的朋友，
嗯，
咱们就都包容，
嗯，
咱们就，但你可能他下来之后，可能那种民族主义又上来了，是吧？我们就跟别人所有人都要干，
嗯，
你们都是要害我们，
对，包括我们在回顾我们这集中间说了，雅典他们形成这个提洛同盟，
嗯，
波斯已经说了不打你们了，那这同盟去揍谁啊？
那。你可以编呀，
啊，
我们和别的国家在打仗啊，
啊，把矛盾往外引，
哎，把矛盾往外引，你们还得给钱，啊，
咱不能内卷，
哎，没错，没错，
哎，
我们打算去再打个谁，
嗯，
编出一个什么国家，我们打色雷斯去，
是
吧？我们打马其顿去，
必须得有一个外部敌人，
哎，没错，这样没有外患必有内忧。
今天就是简单铺垫了一下，
开个头，
从这个希波战争打完之后，
嗯，
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没打之前。发生了什么故事？
哎，
这几边啊，斯巴达，又是劳工叛乱，
嗯，
又是地震，又是把之前自己民族英雄给干掉。雅典这边呢，东征西讨，建立提洛同盟，欺负自己同盟里的小兄弟。
哎，
波斯这边呢，也是宫廷叛乱，在伯罗奔尼撒的前十几年战争里没他什么事儿，后来呢，他也是暗中资助。
嗯，其实你看啊，大家就是。各方面这些事儿啊，
嗯，
你就能感觉一个乱世要来了，
对，
是吧？就已经不是一个太平盛世了，
对，已经没有像我们讲希波战争一开始知道波斯要来临，大家拧成一股绳，希望一起使，哎，其实那时候也没有
，但是就你感觉这样屁事儿就更多了，
嗯，
就那会儿大家好像还讲点理，
嗯，嗯
现在有点礼崩乐坏，是吧？
是有这感觉，
是吧？就大家就已经开始就。明着暗着呀，这种暗流涌动了，已经要乱起来了。
是，
嗯，
但是我们其实今天讲确实有点乱啊，包括里面还有很多更细碎的事儿，讲着讲着就给岔回去了。
你太碎了，
太碎了，太碎了。
嗯、
反正呢，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一触即发。
嗯，
咱们历史课本学习这种历史事件呢，
嗯、
都有一个词儿，
哎，
叫导火索是什么？
萨拉热窝。
导火索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这个，咱们今天讲这应该不叫导火索，
应该这其实是铺垫，
这就铺垫，
这铺垫就比如说、那个、
铺垫应该叫什么来着？
帝国主义之间的那个矛盾，
嗯，
哎是吧、啊？这应该叫大背景
啊，对，大背景，大背景
啊。
那它导火索是什么？
就这费迪南大公在哪儿呢？
对对对，具体导火索又是怎么被点燃的
啊？
我们就下期再说。
哎，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了，拜拜，
拜拜。